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春节假期，不少弟兄姊妹回家与父母亲人团聚，相信大家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与此情景相对应，我们原定用两个主日分享孝敬父母的话题，由于中间遭遇了国勇弟兄的不幸，上个主日小峰牧师特别以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为题，再次提醒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永恒的盼望乃是在天上。显然这件事情不仅仅促使我们展望未来，也同样促使我们反思当下，我们当如何度过在世虽然短暂却并非不重要的一生呢？将来到了天上，我们当如何在主面前交账呢？作为已婚建立了家庭的弟兄姊妹们，这不但涉及你个人，更涉及你们全家。在春节假期即将结束，生活又要回归惯常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夫妻关系的话题，盼望每对夫妻都能在今后的生活中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我问弟兄姊妹，无论是已婚的还是单身呢，什么样的夫妻是最美的，你会怎么回答呢？我的答案是同心合意服侍主，服侍教会的夫妻。约书亚晚年的告白，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我们家最喜爱的金句之一，也一直指引着我们夫妻共同的服侍。考察新约圣经，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正是遵行这经文最好的典范，所以我今天要从一同服侍耶和华这样比较特殊的角度，以这对2000多年以前的夫妻为例，来展开有关夫妻关系的分享。当然这样分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应用于所有的人，免得单身的弟兄姊妹以为这主题与自己关系不大。因为从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服侍过程中所显明的原则与经验，对于其他的服侍团队同样是适用的。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夫妻的关系，本质上是由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属灵的关系决定的。如果与神的关系有问题，与人的关系一定也会有问题。由此就可以知道，同心合意服侍耶和华的夫妻，他们的夫妻关系一定不会不好。尽管圣经没有记载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之间的关系，但你想会怎么样呢？肯定是美好的。还有圣经所强调的服侍一向都是团队的服侍，当年主就是一对一对的差派门徒出去做工的，夫妻本身就是一个紧密而特殊的同工团队，一同服侍具备先天的诸多优势。涉及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的经文不多，我们将在以下各部分分享的开始分别引用这些经文。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共分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同工，我们先看几段经文。使徒行传18章2-3节这样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 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辛念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罗马书十六章三到四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安。百基拉和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圣经的顺序更多是百基拉和亚居拉，是保罗的同工，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工，因为保罗不仅在罗马书中高度的评价他们，而且在殉道前最后的一封书信，也就是提摩太后书中，还念念不忘问候他们，可见保罗对他们夫妇的珍重与思念。尽管琢磨不多，但在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他们夫妻同心合意服侍主与使徒同工的美好见证。第一件事就是与保罗一起在哥林多开拓教会，为保罗提供服侍与生活的保障。当保罗伴随着一路的逼迫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哥林多的时候，同工们尚未到达，也没有其他教会的资助，保罗要在这里站住脚并展开事工建立教会，首先就必须解决生存问题。尽管保罗有织帐篷的手艺，但作为一名宣教士和犹太人，却也不是可以随便找一个雇主和一份工作就可以安身的。保罗所需要的不仅是能为他提供稳定生活保障、符合犹太生活习惯的人，而且更是可以一起开拓教会的同工。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正是主为他所预备的，他们是犹太人，职业也是织帐篷的，显然也比较富有。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是基督徒，并且能接纳外邦的信徒。所有这一切正好都是保罗当时最需要最适合的。尽管这对夫妻也是刚迁居到哥林多不久，自己也一定存在诸多的不便，但却能夫妻同心克服困难，热情接纳保罗，为保罗应该还包括后来的希拉和提摩太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证，从而全力支持了保罗的宣教工作。主给我们个人的恩赐不同，有教导的、治理的，也有怜悯人的、施舍的，主为个人所安排的角色也是不同的，有在前面征战的，也有在后面提供后勤支援的，这样彼此有机搭配才是同工，才能一同完成主赋予的任务。保罗作为使徒当然是要在前面开拓建立并牧养教会的，而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就是在后面提供支持的，他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今天主同样给我们每对夫妻、每个家庭不同的恩赐，安排不同的角色，我们就当效法亚居拉和百基拉的榜样，按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在主的托付上忠心到底。这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夫妻二人要同心合意，夫长妇随，如果内部意见不一，恐怕什么也做不成了。二是要树立团队服侍的意识，避免一人或一户单打独斗。中国人之间的合作本就不易，中国的教会也还不成熟，在团队服侍上更要多下功夫。如果夫妻能一起参与，对于团队服侍 通常是有利的。第二件事则是为保罗的性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或者说亚居拉和百基拉是保罗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同工。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也许是在以弗所骚乱期间他们舍生忘死保护了保罗，令保罗终生难忘。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是有身份的人，社会地位应当高于保罗，但他们却更清楚在主的计划中使徒保罗的重要性和所处的领袖地位，于是能舍命帮助这位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能有这样的同道同工与战友，实在值得感恩，值得欣慰。尽管以后他们和保罗分别到了不同的工厂，但这份在主里刻骨铭心的思念与友谊始终伴随并激励着各自继续服侍的脚步。像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这样生死与共的同工，在开拓初创征战的时期尤其难能可贵。圣经详细记载了帮助大卫的勇士，记载了亚比塞等三人闯过非利士营盘到伯利恒城门旁为大卫打水的事迹，也包含同样的意义吧。我们在这几年的征战中多少都体会了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同工与战友的情谊与宝贵。中国教会前面还需要经历许多的征战，我们自己也依然在征战之中，更有许多工厂等待开拓。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夫妻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效法亚居拉和百基拉成为别人这样生死与共的同工吗？也许我们的眼界还比较狭隘，只顾及自己的小家，没太多远大的志向，但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谁又能够肯定明天你们就不是主所呼召的亚居拉和百基拉呢？新年新气象，各位夫妻，让我们开始预备吧。第二部分，作为教师。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19节这样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这一章的24到26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罗马书16章4节，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当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也随着一起离开了，并定居在以弗所。由于圣经没有太多记载，我们不知道他们一起离开的原因，但作为同工，他们一定清楚保罗的计划，也愿意服从他的安排。对于漂泊在外的这对夫妇来说，刚刚在哥林多稳定下来，又要启程迁徙，实在并不容易。但他们没有怨言，没有迟疑，更没有向后看，始终追随着使徒的脚踪。保罗留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在以弗所，显出保罗独特的属灵和战略洞察力。尽管他自己先要回一趟耶路撒冷和安提阿，但却已经为下一次的宣教行旅程选择并预备了基地， 而创建并留守在这个基地的正是这对忠心又有能力的父亲。尽管圣经没有特别记载，但相信在保罗离开的这段时间，百居拉和亚居拉夫妇一定做了许多预备性的工作，以致当保罗回到以弗所的时候，可以全面展开福音事工，结出丰硕的果实。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装备了亚波罗，那位大有能力的基督工人。亚波罗有恩赐，有热心，有胆量，也有能力，但却没有全备的真理，以致他及其门徒都只晓得约翰的洗礼。这对一个宣教士是致命的，对接受他教导的信徒也是致命的。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工人，但必须首先接受装备，而这一任务就落在了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的身上。他们没有迟疑，主动接亚波罗到家里，把主耶稣的道给他详细讲解，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人，可以为主大大使用，服侍众教会。后来亚波罗到各处传道，使许多教会大得益处。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中说，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这话实在是可信的。从这短短几节经文的记载中，我们已经看见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支持保护了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为外邦教会装备了一名大有恩赐与能力的工人，自己也积极参与了许多外邦教会的开拓、建造和牧养，为基督的国度在外邦人中的扩展贡献良多。就是今天的我们依然还在享受他们所带来的益处，所以主祝福他们，借保罗的口称赞他们，在圣经中纪念他们，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因他们而归荣耀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们觉得自己生命不够成熟，也没有什么恩赐，做不了什么，但你现在所居之地不就是你们的哥林多或者以弗所吗？主安排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在哪里，他们就在那里忠心服侍。今天主放我们在北京，在守望教会，我们岂不也当忠心吗？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尽心尽力做好主现在的托付，主一定会更多的使用你和你的家的。再者，你怎么知道现在所做的就一定在主眼中看为小呢？你今天接待了一位弟兄，劝勉了一位姊妹，也许他或他后来就像亚波罗一样为主做大事呢。正如保罗所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第三部分，作为牧者。罗马书16章3-5节说，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哥林多前书的16章19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写罗马书的时候，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在罗马；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们在以弗所。共同的一点就是他们家中都有教会，可以合理的推测，当年在哥林多保罗开拓的第一个教会同样是在他们家中聚会。这对夫妇对教会的意义与贡献再次得到验证。在教会初创的时候，为教会提供稳定聚会场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对教会的建造和牧养意义重大。这许多都需要落在生命成熟具有稳定住处的夫妻肩上，正如这里的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还有腓利门夫妇以及吕底亚家一样。 他们开放家庭，接待信徒，牧养教会。他们走到哪里，教会就随着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拓展。在上世纪末中国农村教会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那些接待家庭中又看见了类似的美好见证。在我至今不长的服事经历中，有一点体会真实而深刻，就是家庭对教会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是教会的稳定因子和中坚力量。比如在过去这几年户外敬拜的期间，由于教会整体聚会受到影响啊，小组啊，这里是指的广义上的小组啊，就成为教会牧养、团契、事工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由于夫妻在成员、住所、年龄以及生活阅历等方面的优势，对小组的稳定和成长至关重要，相信大家都看得清楚。这几年尽管在户外敬拜的征战之中，但耶和华的祝福依旧满满，每年总有不少新的家庭建立起来。感谢主，祝不断的在教会中配合夫妻建立家庭，除了对个人的祝福以外，我想也是为着教会建造的需要。教会的成长与成熟呼唤更多稳定的小组，更多成熟的同工团队，更多属灵的恩赐等等。夫妻与家庭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考虑到将来的职堂和教会的拓展，家庭也一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开放你的家庭，夫妻一起起来服侍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吧。唯愿那对亚居拉和百基拉家教会的问候，也同样始终伴随着我们自己的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以上的时间，借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的事迹向我们说话。主啊，你配合夫妻建立家庭，乃是为叫我们全家同心合意的服侍你，服侍教会。主啊，新的一年已经展开，教会还有许多需要建造的施工等着我们，求你复兴我们，在我们中兴起更多的夫妻，更多的家庭，在服侍主服侍教会的过程中建造荣耀属神的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